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2月2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空军工程大学教员古清月围绕国防教育、军人婚姻保护等课题展开深入调研，倾听官兵先生的履职情况。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澳大利亚炒作中方舰艇编队演训活动答记者问。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舰艇编队奔赴南海某海域展开实战化训练。
重点关注，2025年上半年征兵工作有序推进，各地兵役机关严把体检质量关，确保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
环球军情，英国外交大臣发布声明称，将对俄罗斯实施俄乌冲突以来的最大规模制裁，并承诺每年对乌克兰提供约37.8亿美元军事支持。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陶纯，写作的人生是幸福的夏天。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空军工程大学教员古清月在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同时，带领团队积极捐资助学，帮扶藏区青少年成长成才。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多次深入一线调研，尽心尽责履职。去年他提出发挥军队院校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和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的议案都已经取得新进展。今年他将继续就一直关注的国防教育问题、军人婚姻保护问题等建言献策。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刘秋实采制的报道。
记者在空军工程大学见到古清月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忙着整理今年两会需要用到的材料，书桌一侧摆放着他和藏族孩子们的合影。看到记者拿起照片端详，古清月笑着说，十几年前由他发起的空军工程大学金色哈达爱心助学团队与青海省海东市循化萨拉族自治县建设堂小学结缘。2023年12月，空军工程大学援建的八一爱民学校正式揭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天照的。谈起这些年他和团队爱心帮扶的藏区孩子们都在茁壮成长，古清月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很喜人的是，我们有四个学生都考上了大学，这也是我们从就是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资助的孩子。还有一个我们以前资助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在他们当地找到了工作。看到我们十多年前碰到的这些藏族孩子们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也能够返璞家乡，为家乡的发展建设做贡献，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这几年古清月带领团队常态化开展线上加线下助学支教活动，定期组织学校专家教授赴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国防教育讲座。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发挥军队院校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得到了积极回应。在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动支持下，空军工程大学国防教育专家团在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现场开展的国防教育讲座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个国防讲座呢，跟以往不一样的是，通过制度机制上的一个尝试，通过教育部、中宣部、军队的国动部，三个部门呢同时进行协调。尽管这个国防讲座已经进行了，这是第五年了，但是呢，是以军地的联动和自上而下的协同下呢，实现了第一次的尝试，实现了在海东、循化还有华南自治州三个地区做了20多场国防讲座，受众大概2-3万人。
古清月告诉记者，在去年两会上他提出的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的议案也取得了良好进展。 2024年9月13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自2024年9月21日起施行，为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自从我提出了议案之后呢，我是参与了2次的研讨，参与研讨的各方呢也是非常严谨的来对待了这份法律的修改，然后呢在一些就重点工作上，包括国防教育适应了我们体制机制的调整，那么怎么样去更有效的去落实这样的一个国防教育上面呢，做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于立法方面的努力，尽可能的做到保证了立法的这种权威性，并且呢兼顾到了国防教育的落实落地的可操作性。
近几年，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成长成才和国防教育一直是古清月关注的重点。今年，他将重点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国防教育师资力量不足、国防教育形式创新等问题提出建议，主要目的是继续推进国防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走深走实。
建议的内容呢，就包括怎么样能够就是运用好军队院校的，包括我们的一些高校的这种国防教育资源，能够呢弥补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国防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我们如何通过跨地域军地协同的方式来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困难问题。我们这个建议里边呢，还有包括要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些国防教育活动。
作为一名军队人大代表，古清月深知自己身上承载着太多的期望和重托。一年来，他多次深入部队一线，认真听取基层官兵的心声，并到地方法院、检察院走访调研。在收集整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今年两会他将就健全军人子女优待体系、完善军婚保护以及军地联合开展空军机场净空保护公益诉讼专项活动提出建议。古清月说，聚焦基层官兵的切身需求，为他们排忧解难，是军队人大代表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大代表这是一份光荣神圣责任重大的工作，既然官兵选了我当人大代表，我就要主动的去担好这份责任，对得起官兵的期盼。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澳大利亚炒作中方舰艇编队演训活动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有3艘中国军舰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活动并组织实弹演习，澳方指责中方缺乏透明度，澳大利亚空管机构还作出提示，有部分航空公司调整飞行计划，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澳方有关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中方舰艇编队演训海域远离澳大利亚海岸线，完全是公海海域，期间中方在事先反复发布安全通告的基础上，组织了舰炮对海实弹射击训练。中方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做法，不会对航空飞行安全造成影响。澳方在对此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对中方无理指责并蓄意炒作，我们对此深感诧异，强烈不满。中方希望澳方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两国两军关系，多一份真诚，多一点专业性，真正为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本台消息，近日赞比亚国防部为中国原赞比亚第27批军事医疗专家组举行授勋仪式，授予军医组11名成员国际友好合作勋章。赞比亚代理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西亚卡利马称赞中国军医以专业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的尊重。西亚卡利马表示，赞比亚政府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感谢中国军队长期向赞比亚派遣医疗专家，感谢中国军医对赞比亚军事医疗事业所做的贡献，赞方愿与中方一道继续强化双边军事医疗交流合作。
记者张博宇、曾雪彤报道，中国第23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近日以优异成绩通过联黎部队军事能力评估，获得评估组的高度评价。这次评估内容包括人事、情报、训练、防卫、通信、医疗等17类695项， 全方位检验了分队遂行维和任务的能力，充分展现了中国维和部队的专业水准和精神风貌。
记者董浩、陈成孝报道。联勤保障部队某仓库近日举行全流程全要素应急供应保障演练，演练设置物资紧急收发、物资前送等实战化科目，穿插自救互救、识图用途等多个共同基础科目，检验官兵们的技战术水平，从难从严，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舰艇编队奔赴南海某海域展开实战化训练，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请听报道。
接到指令后，由巴彦淖尔舰和绵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迅速完成出航准备，高速机动前往目标海域。军舰雷达系统全时戒备，实时监控训练海区态势，对附近海空情实施综合预警。
上级通报，当前海区敌情危险严重，上级灭火舰。
两艘军舰协同做好对空防御，依据模拟敌情威胁情况发射干扰弹实施防御，高速机动撤出危险区域。通勤警报刚刚解除，打击模拟敌方舰艇的命令接踵而至，战斗警报再次响起。编队指挥所根据现场态势命令绵阳舰前出执行对敌打击任务。
化舰指主炮请射击。
随着射击口令的下达，几发炮弹成功击毁模拟来袭目标。绵阳舰完成舰炮射击后，编队指挥所再次下达不明海上目标正在迅速接近编队的敌情。两艘军舰利用副炮对来袭目标实施抗击，成功解除威胁。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李晓介绍说，在这次海上训练中，官兵们重点围绕对空防御、对海打击、防空反导等内容展开专攻精练，持续锤炼舰艇编队协同作战能力。
我们严格按照大纲要求，紧盯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结合装备性能练操作，构设实战背景严战法，从难从严锤炼队伍，不断磨砺打赢制胜的过硬本领。
特约记者方志坤、蔡胜秋、葛汉强报道。
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
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组织驻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走进军营，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在武器装备操作现场，官兵们为参观人员讲解各种装备的性能指标、技术特点、使用方法和主要用途。在训练场上，官兵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进行了刺杀操、匕首操和战术动作等科目的精彩演示。整齐划一的动作、刚劲有力的招式，展示出官兵们精湛的专业技能和血性胆气，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新疆阿拉尔市某机关工作人员廖春梅：
今天来到军营参观，武警官兵的生活紧张而忙碌，训练艰苦而严格，我们的幸福生活和他们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作为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也一定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
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卜祥帅介绍，这次军营开放日活动既展示了官兵们过硬的战斗作风，又普及了国防知识，促进了军地交流。
此次军营开放日活动通过多方位展示、沉浸式体验、互动式交流，让参观者们感受部队建设发展的崭新变化，以及官兵奋进强军的姿态，不断砥砺广大官兵忠诚履行职责使命的行动自觉。
特约记者严世兴、邵玉祥、黄佳兰报道。
随着今年上半年征兵工作陆续展开，连日来各地兵役机关严把体检质量关，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合格兵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彭军的综合报道。
在北京，300多名应征女青年分批次走进北京市体检中心接受体检。这次女兵体检加强信息赋能，在延续使用智能化导检系统、流程动态监控系统的基础上，深化运用大数据分析平台，提升体检效率，保障应征女青年高效完成体检。同时，北京市征兵办对应征女青年展开了体能测试及面试考评，应征青年长薪。
我认为报名参军入伍它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我家里人也非常的支持，那么也希望这次能够如愿成功的走进部队，用自己的所学知识为国防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新疆乌鲁木齐、阿克苏、阿勒泰等地，征兵体检统一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参检人员统一编号，凭指引单上的编号进行检查，保证体检结果公平公正。应征青年比比题八一到五列题。
保家卫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和身体准备，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体检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在宁夏、山东等多地，征兵体检采用检前随机编组、检中信息加密、检后交叉复核工作流程，将数据实时上传征兵体检信息平台。体检期间，当地征兵办还组织专门的体检答疑会，面对面答疑解惑。银川市兴庆区人武部巨宁，
我们科学设置集合等待区、登记体检区等多个区域，严把政策标准，严控体检流程，为廉洁征兵、精准征兵奠定坚实基础。
在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武部首次将地方医疗系统健康信息平台用于征兵体检，对检查结果有疑问、指标零线的人员，可通过平台查询既往就诊情况，并与现体检结果进行比对，切实提升征兵体检准确率。黑龙江省各地征兵办开设绿色通道，应征青年可通过一站式服务完成所有流程。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武部刘金武，
我们提前对负责征兵的工作人员、体检医生认真组织业务培训和廉洁征兵教育，确保为部队选好兵、送精兵。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当地时间2月23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在24号公布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俄罗斯最大规模的一揽子制裁措施。拉米在声明中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承诺每年对乌克兰提供约 37.8 亿美元军事支持，并准备好在必要时派遣英国军队作为维和部队的一部分。俄乌冲突爆发后，截至2025年1月，英国已经对1900名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个人和组织实施了制裁。制裁针对俄罗斯的金融、航空、军事和能源部门，包括冻结银行资产、旅行禁令和贸易限制等措施。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3号发布祝贺祖国保卫者日视频讲话。普京表示，在世界迅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将保持建设与发展武装力量的战略方针，持续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以保障俄罗斯的安全，确保俄罗斯现在和未来的主权以及持续发展。普京强调，解决参与特别军事行动部队的实际需求是当前的一项优先任务。根据武器装备在实战中的使用情况，俄罗斯将继续为武装力量提供新的现代化装备，同时还将继续注重提高军人的社会保障水平。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今天的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为您播出军旅作家陶纯，写作的人生是幸福的下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宋波。陶纯本名姚泽春，著名军旅作家，曾任原解放军总装备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军事航天部队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等。他热爱写作，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一座营盘》《浪漫沧桑》《一仗兵》等七部长篇小说，《恋爱季节》《子弹穿过头颅》《天佑》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并参与编剧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发表作品共计约600万字。他的作品多次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等重大奖项。
1964年出生于山东西部农村的著名军旅作家陶纯， 1980年参军入伍，他的创作经历和军旅生涯高度重合，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也同频共振。他既写深爱的军队，也写熟悉的乡村，既写厚重的历史，又写真实的现在。有评论说，陶纯对现代文明冲击下城乡现实忧思并至的观察，清醒而又客观的批判，以及和平时期军人形象的塑造，革命历史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都让我们看到了氤氲生成的大气象。在和记者谈起自己40年的军旅岁月时，陶纯动情地说，此生最无悔最自豪的选择就是穿上这身军装，最大的创作动力也来自这身军装。
作为一个穿军装的人，自己最熟悉的也就是军营和军人，自己一辈子的创作主要是写的军事题材，如果军队的作家不写，恐怕你指望谁来写呢？所以这种使命感我觉得与生俱来的，只要穿上了这身军装，成为穿军装的作家，你自然就会站在这个军事文学创作的这么一个阵地上，你没有后路啊，只有往前写。
世纪之交出版了多部小说集，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陶纯，在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陶纯回忆说，前往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进修学习，是他创作生涯的另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有10年左右的时间，他几乎没有写小说，而是把创作重心转到了影视剧写作。
因为这是全国最高水平的创作班，哎，我们同学里边都已经好多获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就视野更宽广了。尤其是那个时候赶上电视剧、影视进入黄金时期，这个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原北京军区电视剧叫《我们的连队》，就剧本写作，很快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来我就又参与了大概有5-6部电视剧的写作，参与一部电影《钱学森》电影写作啊。大概我有10年时间，我就主要是参与影视剧的剧本的创作嘛。
当陶纯再度回归小说创作时，他已经在近30年的军旅生活中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素材，这让他有充足的信心去写一部厚重的现实题材的军旅长篇小说。于是2015年，一座营盘问世，这部小说被誉为军队反腐题材的开山之作，它改变了军事文学创作长期回避现实军营主体生活的局面。
我从1980年入伍，经历了咱们改革开放军队的这个发展壮大，迎来了最好的时候。我发现呢，就咱们人民军队在壮大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既有正面讴歌的一面啊，也要写点我们存在的问题，否则这个作品就没有意义。
一座营盘一经推出备受关注，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和当代杂志社评选的长篇小说年度5佳。但陶纯自己并不希望外界把这部作品简单的解读成反腐文学，他的雄心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军队写出一部文学性较高的编年史，为亲历这个时代的中国军人写出一部艺术性较强的心灵史。
就因为爱这支军队啊，我才愿意敢于或者愿意用这种形式来展现它，把自己的命运、把书中人物的命运和这支军队捆绑到一起，把它展示出来。它确实有它尖锐的地方，以前没有这么大胆的去写军事题材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所以一座营盘是我可能是我最重要的作品，是我作为一个老兵用这样一个形式来抒发我的一种对军队的那种热爱。
紧接着，陶纯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推出了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浪漫沧桑》。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几位女性的成长故事，细腻厚重、深刻灵动地展现了中华优秀儿女在战争年代不屈不挠、不怕牺牲、舍身革命的伟大精神，被誉为中国版的《乱世佳人》。陶纯说，他希望《浪漫沧桑》是一部真正配得上那个英雄时代的作品。
2016年初的时候，我就想着应该为建军90周年写一部作品，后来我就下决心写一部 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也用来像我早年在老家的时候读高中期间读的那几本革命历史题材那作家们，像敌后工队啊、红日啊、那保卫延安啊，像这些像苦菜花，像这位老一辈作家向他们致敬。
作为一名热爱部队、心系官兵的军旅作家，多年来陶纯的采访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海岛高原，见到过无数震撼人心、气势恢宏的演训场面，笔下塑造过很多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战士形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三军仪仗队采访，看到这支队伍英姿飒爽的身影背后藏着那么多鲜为人知的辛酸，他深受感动。
感动我的就是这种当下这种和平时期，很多孩子们在家里享受各种娱乐的时候，他们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那块操场上汗如雨下的训练，是吧？啊，不放弃，不抛弃。冬天我看到他们后脑勺上的汗水都像冰锥一样，啊，然后夏天的这一身汗就汗碱啊，像面粉一样，像撒上面粉一样。这没有强大的意志力是完不成的。
那一刻，创作激情在陶纯胸中激荡，他下决心要用文字揭开这支队伍的神秘面纱。此后大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陶纯住在仪仗队，每天都和仪仗兵们接触采访。在深入挖掘素材的过程中，他总会被那些动人故事中所传达出的生命力量与顽强意志所深深感染。经过多年沉淀、思考、创作，长篇小说《仪仗兵》于2023年年底出版。在陶纯看来，如果说人民解放军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那么三军仪仗队就是这部大书的精美扉页。在这张扉页上，镌刻着共和国的风采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发现这个到了仪仗队，我是我这个老兵，又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我们这支军队的认识。就我们这支军队，什么样的战士都能培养出来，只要给他机会，就是能把一块粗铁淬炼成一块钢，一块强硬的钢啊、这帮孩子们就是，他真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士兵的一种典范，其实也是这他们的前辈们，他是一脉相承的。
在更续传统、创作军旅文学作品的同时，陶纯也十分注重军旅文学的文体创新和题材突破。当前儿童文学创作方兴未艾，艺术格局和思想品质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有不少军旅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绽放出异彩，陶纯也跃跃欲试。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他首次以儿童视角创作了一部长征题材的小说，用军旅文学中天然向善向美的元素为儿童文学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正能量。
家长们迫切希望他的孩子们多读一点利于他成长的纸板书，作为一个部队的作家给孩子们写本书也是义不容辞的啊。基于这种出发点写这样一个长篇小说，因为儿童写也有很多要限制哈，尽量写温暖一点的，像真善美的东西哈。然后长征也是写不完说不尽的，然后如果是利用这么一个儿童小说让孩子们了解一下长征，给当代的儿童一种新的一种参照物嘛，肯定会不一样的。
采访结束时，陶纯由衷的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青春已逝，两鬓斑白。40多年的军旅经历是一个母题，一个基地，是他文学创作的催生剂。他感恩部队，感恩每一个遇见的人，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陶纯用热爱和坚持这两个词来总结他的创作生涯。他说，漫漫人生路，他将继续秉持着这份热爱，坚持创作，用心创作，推出更多能被时间记住，能穿透时光的好作品。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你喜欢的职业，你只要走下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总是能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的。没有成大功，小小的成功还是有的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坚守了这个文学创作，又坚守了这个军事文学创作的领域，自己谈不上有多大的成功，但是很欣慰的，啊，很踏实的，啊，这条路走对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